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今日咧，我开始一个新嘅书卷。
今天开始一个新的书卷。
就系但以理书。
就是但以理书。
好有趣味嘅一卷书，其实。
很有趣味的一卷书。
而呢一卷书咧，亦都系研究启示文学，即系末世嗰方面嘅预言咧，系非常重要的一卷书。
而这卷书也是在研究启示文学，就是末世的预言，是当中是一卷很重要的书卷。
前面的六章咧系讲到但以理的事迹，
前面的六章是说到但以理的事迹，
后面以后的章咧都系讲到未来的事件的预言。
后面那几章是说到未来事件的预言。
我系近。即近嚟世界上都有好多嘅问题啊，系咪啊？你有冇留意到啊？
你有没有留意到最近世界上都有很多问题？
唔单止系疫症带嚟嘅问题，
不单只是疫情带来的问题。
世界局势都喺急速嘅转变里面，
世界上的局势也在快速的转变。
之前啱啱疫症开始嘅时候，
刚刚开始疫情的时候，
我哋咧期望有。疫苗的出现是吗？
我们期待有疫苗的出现。
我们很期望啊！
我们很期望。
到今日真的疫苗出现了啦。
到今天真的疫苗出来了。
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是吗？
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对吧？
我开始咧发现疫苗嗰个嘅有效性同埋副作用都出咗事啊，系咪？
也开始发现到疫苗的有效性和副作用都出现了问题。
我哋其实而家真系落喺一个非常矛盾嘅状态。
我们现在落在一个非常矛盾的状况当中。
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世界新闻，
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世界上的新闻，
今天我们代祷事项有一项就是为到世界上面的灾难来祷告的。
今天我们的代祷事项就有一项是为到世界上的灾难来祷告的。
大家都知道缅甸已经发生了问题很久了，
大家都知道缅甸已经发生了问题很久，
其实现在已经是濒临内战的边缘，
其实他们已经濒临到内战的边缘了。
里面的人传出来的消息，
当中的人传出来的消息，
无论日夜军人都在街上杀人，
无论日夜军人都在街上杀人，
甚至有人说他们杀的对象大部分是5岁至15岁，
甚至有人说他们杀的很大一部分都是5岁到15岁，
非常之残忍，
非常之残忍。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缅甸的局势将会发展成怎样，
我们都不知道缅甸的局势将会发展成怎么样子。
这边来可能内战，
这边可能内战。
跟住我哋就睇到啦，台湾火车出轨啊，系咪啊？
接着我们就看到台湾的火车出轨了。
其实系令人难过嘅一件事情。
真的是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
今日我哋都代祷。
我们今天也会代祷。
印尼又传嚟水浸。
印尼也传来水灾。
我们都发现这个世界好像很乱啊，
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乱了，现在
而且呢分分钟都有打仗的可能性，
而且每一分钟都有可能会发起战争，
即我们听到这个风声很久了，
因为我们听着这个风声很久了，
但是现在越听就似乎越近了，
但现在越听就好像越近了。
你们有没有发觉一件事呢？
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呢？
以前的人呢都不是那么紧张去看想知将来的东西的，
以前的人并不是 很想知道以后的事情，
但是 近年来那些人是很想知道将来的事，
但是最近这几年人们很想知道将来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最后的疫症会是怎样，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最后的疫情会怎样，
我们又不知道最后是不是真的会打仗，
我们也不知道最后是不是会打仗，
我们更加不知道最后全世界经济会不会去到一个很差的状态，
我们更加不知道全世界的经济将发展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
因为很多不知道，
因为太多的不知道，
于是人开始好奇了，
人就开始好奇了。
所以近期我看到很多视频上面他们就用印度那个什么青年那个什么预言，是吧？
最近我看到很多视频他们就用到印度的一个少年人的预言，
甚至有些视频讲中国人古代那个推背图，你有没有听过？
甚至有人说到中国古代有一个推背的图，
很多讲预言的人都走出来，
很多说预言的都出来了，
都纷纷告诉大家将会是怎样，
都纷纷的告诉大家将来会怎么样，
因为其实我们对未来实在太多不知道，
因为我们对未来实在是太多的不知道，
我们好奇，
我们好奇
只能够呢去到使用那些预言家的说话呢来到给自满足自己的心里面的需要，
所以我们就使用那些预言家的话语来满足我们心中的需要。
究竟做基督徒会不会对这些都有好奇呢？
究竟做基督徒会不会对这些也有好奇呢？
一定了，
一定的，
我们都是世界里面的人来的，
我们也是世界当中的人，
我们都对未来产生一个好奇的，
我们也对未来产生一个好奇，
我们都很想知道将来的事，
我们也很想知道将来的事情，
不过我们跟他们不同，
不过我们跟他们不同，
我们不会好像他们这样去寻找那些讲预言的人的东西，
我们不会像他们一样去寻求那些说预言的人当中的事情，
但是我们相信，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的神是掌管世界宇宙的神，
我们的神是掌管世界宇宙的神，
虽然有很多事不知道，
虽然有很多事情并不知道，
很多事都想知道，
很多事情也想知道，
但是我一心一意 将这些事情交托给神，
但是我们一心一意把这些事情交托给神，
我们相信他能够掌管一切，
我们相信他能够掌管一切，
会保守我们，
会保守我们、
啊、但以理，
但以理
啊，这个叫但以理书，
这本叫但以理书，
即你觉不觉得拣得这幅图很靓仔咧？
这幅图画是很漂亮，对吧？
因为
只系
圣经咁讲噶嘛，系嘛？
因为圣经真的是这样说。
但以理这个人生在公元前635至530年，
但以理这个人生在公元前635到530年，
佢几多岁咧？一共
他一共有多少岁呢？
记得啊？嗱，呢度就话佢95岁。
这里说到他是95岁。
吓、啊，咁但系真系传咧，但以理大概90至100岁噶。
传，但是真的传到但以理是90到100岁。
但系佢差唔多近100岁人生里面，有70几年系活喺外国嘅里面啊。
但是他近100岁的人生当中，有近70多年是活在外国当中的。
而佢嘅经历一啲都唔平凡。
而且他的经历一点都不平凡，
他经历过两个当时世界强国，
他经历了当时的两个世界上的强国，
是巴比伦和波斯两个的强国，
是巴比伦和波斯两个强国，
不单只是这样，
不单只是这样，
他还是服侍了这两个强国里面的三个皇帝，
他还服侍了这两个强国当中的三位皇帝，
尼布格尼撒、巴沙撒和波斯皇大利乌，
就是尼布贾尼撒、伯沙撒及波斯王大利乌
啊，读这个经文真的很艰难，
很难读的，
尤其是读到呢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名字，
尤其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名字很翘口、
啊、都不是我们所认识的名字，
不是我们熟悉的名字，
而但以理书的作者是但以理本人，
而但以理书的作者是但以理本人，
大概的写作年份是公元前530年，
大概的写作年份是公元前的530年、
啊、他为什么要写但以理书呢？
他为什么要写但以理书呢？
如果我是熟悉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你知道当时是亡国的，
如果我们熟悉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当时是亡国、
啊、是犹大国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去，
是犹大国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
啊、所以他写作的目的是鼓励当时活在外邦里面的犹太人不要被外邦文化宗教所侵蚀，
所以他写作的目的是鼓励当时活在外邦人的以色列人不要被外邦的文化宗教所侵蚀，
要向上帝尽忠，因为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宰，
要向上帝敬忠，因为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宰。
其实我们读但以理书，其实这个主题很明显的，
我们读但以理书这个主题是很明显的，
我们今天透过1至10节，
我们今天透过1到10节，
我们去思考原来神是历史背后的神，
我们来思考原来神是历史背后的神，
在整卷的但以理书，
在整卷的但以理书
非常强烈这个观念，
非常的强烈这个观念，
第一点，
第一点，
上帝是历史的主宰，
上帝是历史的主宰，
即是我可以到呢称神为上帝，
我在这里称神为上帝
是有原因，
是有原因的，
因为呢他在外邦巴比伦呢他们都有他们的神，
因为在外邦巴比伦，他们也有他们的神。
啊，咁我唯有咧，将神呢个字界定系我哋所信嘅神，所以称为上帝。
所以我唯有把神界定为我们所信的神，称为上帝。
啊，一齐读第一、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到第二节。
预备起。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第一节呢，其实是一个历史背景的叙述来的。
第一节其实是一个历史背景的叙述，
这个历史背景将整个但以理书定调。
这个历史背景把整个但以理书对
定调
定调
啊。我是其实如果我是对旧约比较熟悉的话呢，
如果我们对旧约比较熟悉的话，
大卫建立的王国是以色列国，是不是？
大卫建立的王国是以色列国。
大卫传给所罗门，
大卫传给所罗门，
所罗门是以色列国最繁华兴盛的时候。
所罗门是以色列国最繁华强壮的时候
啊，甚至于呢，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国的版图呢，今日的以色列国都比不上的。
甚至于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国的版图，现在的以色列也不能比。
所罗门死后，
所罗门死后，
国一分为二，
国一分为二，
分为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
分为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不难明白这点，是吧？
其实我们今天的世界并不难明白这一点。
今天都有些国家是分南北的嘛，
今天也有些国家是分成两
南
北，南韩北韩。
以前呢，在德国都有分南北的，是吧？
以前在德国也有分两国，
是不是 东西德，是不是南北东西，
东德西德，
是有这样的历史，
也有这样的历史的。
但是因为以色列背叛神，
但是因为以色列背叛神
啊，北国呢就早亡，
北国就早亡了。
北国以色列亡于公元前720年，
北国以色列亡于公元前720年，720年
亡于亚述国，
亡于亚述。
而南国的时间呢，可以拉得长一点，
而南国的时间比较长，
它是公元前586年亡于巴比伦，
它是公元前586年亡于巴比伦。
咁你睇到咧，头先我读嘅经文都提到尼布甲尼撒嘅，系咪啊？
刚才我们提到的经文也提到尼布甲尼撒，
就系巴比伦王啦，
就是巴比伦王。
咁好明显咧，但以理系犹大国嘅人，系咪？
所以很明显，但以理是犹大国的人。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佢系有三次围攻耶路撒冷嘅。
他有三次围攻耶路撒冷，
第一次是公元前605年，
第一次是公元前的605年，
第二次是601年，
第二次是601年，
第三次是597至586，
第三次是597到586年。
其实第三次呢就已经是灭了，即是灭了整个犹大国，将人掳去巴比伦了。
其实在第三次就已经把整个犹大国灭了，把人掳到巴比伦了。
其实这三次的围攻里面，每一次他们都掳走一批人回到巴比伦的。
其实这三次的围攻当中，他们每一次都掳走了一班人回去巴比伦的。
而但以利就是第一次围攻被掳到巴比伦的人。
而但以利就是第一次围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
是公元前605年，
是公元前的605年。
所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第一节，
所以我们看到经文当中的第一节，
因为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
他说到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
就是公元前605年，
就是公元前的605年。
然后他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
然后他说到，主将犹大王的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
其实呢都是未灭犹大国的，
其实也被 列犹大国的。
他只不过是围困了个城之后呢，就将这个约雅敬收为他自己的附庸国。
其实他就是在围困的城当中把这个约雅敬收为他的附属国，
要他年年进贡，
要他们年年进贡
啊。并且呢去拿了一些圣殿里面的物品，
并且拿了一些圣殿当中的物品
啊，交去带回去这个的巴比伦，
带回巴比伦
啊，放在他神的殿里面，
放在他神的殿中。
我们会问、啊、因为他又说神将，
因为这里说到神将，
神将以色列人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
神将以色列人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
仲将圣殿里面的物品带回巴比伦。
他就将圣殿当中的物品带回巴比伦。
他要讲的很重要的是谁个将这个皇帝和圣殿物品交给尼布甲尼撒。
这里很重要的说到是谁把这个皇帝和他殿中的物品交给甲，
就是因为是神亲自交，
就是因为是神亲自把他们
交。我们会问
为
什么神要交他们去到巴比伦王手里面。
我们会问为什么神会把他们交到这个巴比伦皇的手中呢、
啊、你有没有问呢？
你们有没有问呢？
其实神容许这些事发生是有两个原因。
其实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神要藉着外邦人惩罚以色列。
神要藉着外邦人来惩罚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拜偶像。
因为他们拜偶像。
第二方面，神要向世人去表明他是历史的主。
神要向世人表明他是历史的主。
其实早在先知，很多先知都预言到有这样悲惨的日子的。
其实很早以前很多先知已经预言了有这个悲惨的日子。
我们一起读耶利米书三章二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三章二十五节。
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羞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这里呢，耶利米先知已经早已指出以色列人的罪。
这里耶利米先知已经一早就指出以色列人的罪。
在耶利米书四章六节，
在耶利米书的四章六节，
我们一起读。应当向锡安竖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这个是耶利米预言以犹大国的灭亡是在北方过来的敌人。
这里是耶利米预言犹大国的灭亡是从北方来的敌人。
所以弟兄姊妹，未亡国之前，神已经是颁布了由以色列人他们的罪。
在未亡国之前，神已经颁布了以色列人的罪，
并且讲明他们的敌人从哪个方向来，
并且说明他们的敌人从哪个方面来。
巴比伦人是从北边下来攻打他们的，
巴比伦人是从北边下来攻打他们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
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原来神是历史的主。
原来神是历史的主，
人知的神早知了，
人不知道的神一早就知道了。
一切人以为还祸的，
一切人以为是还祸的，
都是神对人的罪带来的惩罚，
都是神对人的罪带来的惩罚。
在以色列亡国2500年之后，
在以色列亡国2500年以后，
在1948年5月14日复国，
在1948年5月14日复国，
是一件在历史认为很神奇的事，
在历史当中认为很神奇的事情。
亡了国2500年，居然能够复国。
亡了国2500年，居然能够复国。
在圣经里面预言，
在圣经当中预言，
哪里有一个国家一日就复兴呢？
他说到在哪里有一个国家一日就能复兴呢？
确实有，
确实有的。
原来在复国前一年，
原来在复国的前一年，
1947年，
1947年，
大概11月的时候，联合国开会，
联合国开会，
就在那个会议里面去定容许 以色列国复国，
就是在那个会议当中确定了允许以色列人复国。
所以国一日真系可以兴嘅，
所以国一日真的可以复兴，不是神话。
喺以西结书四章五至六节，
在以西结书的四章五到六节，
其实神已经早已经预言呢一个事实。
其实神早已经预言这个事实。
即系我以前读以西结书睇完之后咧，都唔知佢做乜嘢。
以前我读以西结书，看完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啊、神叫先知你去河边向左躺卧几多日，右躺卧几多日、啊、
神要先知去到河边向左躺卧几天，向右躺卧几天。
我睇完都觉得，点解咁奇怪？咩意思？
我看完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向左躺卧，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岁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们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由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嗱，我哋无端端读咧，都唔知做乜。
我们啊，如果没来头的来读，就不知道他说什么。
即系净系知道先知去河边露营，
只觉得是先知去到河边露营。
但系神又规定向左瞓向几多日，向右瞓几多日。
但是神规定他向左睡几天，向右睡几天。
佢话向左侧卧几多日啊？
他说的向左侧卧多少天？
390日代表乜嘢？
390天代表什么？
系代表乜嘢？
是代表什么呢？
嗱，你睇翻前面，佢向左侧卧系代表咩？
他向左侧卧是代表什么呢？
担当以色列家嘅罪嘛，系咪啊？
是为了担当以色列家的罪。
系啦，佢即系向左瞓390日，其实呢一个咧系以色列家嘅罪嚟噶。
其实他向左侧卧390日。其实这是以色列的罪，一天就担当一年，
咁即是话390年咯。
就是说390年，
即系唔系瞓完左边就得噶啦，
并不是睡完左边就行了，然后就转
啊，就系诱惑，
就是诱惑
几多日啊？
几天呢？
40日，
40天
系代表乜嘢？
代表什么呢？
除咗代表40年，系代表边个嘅罪啊？
除了代表40年，还代表谁的罪呢？
犹大家的罪，
犹大家的罪。
咁所以咧，你睇翻整个以色列国，即是以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一共要瞓几日啊？
如果你看回来，整个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一共多少天？
430日啊！
430天，
即是430年。
就是430年，
即是话神惩罚以色列同埋犹大，佢即系整个以色列国要430年。
就是神惩罚整个以色列国要430年。
最近咧，我喺网上寻索。
最近我在网上寻找。
其实我揾到一啲我都想唔到嘅资料。
其实我找了一些我也
想唔到嘅资料，
想象不到的资料。
啊，呢啲系正规资料嚟噶。
这些是正规的资料。
啊，唔系旁门左道。
不是旁门左道。
喺浩国都登出嚟噶。
在浩国也有登。
原来有人做咗一啲统计。
原来有人做了一些。
啊，你有好多数学嘅，计到头都大。
很多数学。
嗱，头先第一行390就系以色列啊嘛。
第一行的390就是以色列。
40系犹大啊嘛。
40是犹大。
一共430。
一共是430，
一日等一年，
一日顶一年。
即是话以色列因为离弃神拜偶像，神要本来要惩罚430年。
就是说以色列人离弃神拜偶像，神本来要惩罚他们430年的。
佢哋被掳去巴比伦，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后来被古列王被归回重建圣殿啦，系咪啊？
后来又归回去重建圣殿。
啊，其实都唔系俾佢成国嘅。
其实也没让他成国。
本来神要罚佢哋430年。
本来神要惩罚他们430年。
但系佢哋回国重建家园，佢听神嘅话只系听咗70年。
但是他们回国重建家园，他们听神的话只是听了70年。
在那430年里面，还有360年是背叛神的。
在这四百三十年当中，还有三百六十年是被办神的。
按照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八节，
按照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十八节，
神一早向以色列人颁布一个嘅原则。
神一早向以色列人颁布一个原则，
如果他们不敬拜神，
如果他们不敬拜神，
他们去拜偶像，
他们去拜偶像，
他们去行神不要他们行的事，
他们去行神不让他们行的事情，
神使到所有的福都不再降临他们身上，
神会使到所有的福气都不再降临到他们身上。不单只是这样，
神给他们的惩罚要成大七倍，
神给他们的惩罚要增加七倍
啊！依、这个咧系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八节讲嘅。
这个是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十八节所说的。
所以嗰三百六十年，本来四百三十年嘅罪，后来因为七十年听神话，有三百六十年唔听神话。
本来是四百三十年的罪，原来有七十年听神的话语，还有三百六十年没有听。
所以三百六十就乘以七啦，七倍嘛。
所以三百六十年就乘以七了，因为是七倍的。
计翻条数就系九万零七千二百日，
算下来就是九万零七千二百天。
嗱，揾计数机冚唪唥好准嘅，
算起来是很准的。
系啊，咁好啦，我哋会问啊，点解九万零七千二百日点解会去除除三
九十？睇先，
系九十万七千二百日咧。是除三百六十五点二五日，
为什么会有九十万七千二百天来除以三百六十五点二五日呢？
因为以色列人的历法呢一年得三百六十日嘅咋？
因为以色列人的历法每一年只有三百六十天，
咁所以要除翻我哋嗰个历法嘛？你明唔明啊？
但是要以我们的历法来算，
咁所以其实准确嚟讲咧，我系一年系三百六十五点二五日嘅。
所以准确来说，我们的一年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的。
咁除咗之后咧，就二千四百八十三点八年啦。
所以除下来就是二千四百八十三点八年。
喺二千四百八十三点八年就减咗五百三十六点四。
在二千四百八十三点八年减去五百三十六点四，
点解会系减五百三十六点四咧？
为什么要减五百三十六点四呢？
原来佢哋认为犹太人认为佢亡国应该系喺公元前六百零五，即系话但以利被掳嘅嗰一次已经系亡国噶啦。
原来他们认为，犹大国亡国是在公元前的五百三十年，就是但以理第一次被掳的时候了。
咁所以就要减翻个年份，
所以要减去那个年份。
咁你先攞到嗰个即系今日嘅正确年份啊嘛。
所以我们就得到今天的正确年份了，
就系一千九百四十七点四年，
就是一千九百四十七点四年。
啊，咁由于咧喺计算嘅过程嘅里面系冇计到零年啊，公元零年。
由于在计算的当中没有算到公元的零年，
所以加一年，
所以要加一年，
所以呢是一九四七点四年加一呢就一九四八点四，
所以一九四七点四加一就是一九四八点四了。
计翻准确日期，
算下来的准确日期
是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号，
就是一九四八年的五月十四日。
啊，你觉唔觉得好神奇啊？
你觉得神奇吗？
即系当我睇完呢个资料，即系嗰啲数学搞到我乱融啦都。
当我看完这个资料，虽然那些数学把我弄得很混乱，
但系你睇呢啲资料嘅时候，你先发现原来神喺好早之前已经系预备以色列喺嗰日复国啊。
但是我们看这些资料就知道，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预备在这一天让以色列人复国了。
正系呢一个例子。
只是这个例子，
我是知道神是掌管宇宙的，
我们就知道神是掌管宇宙的，
神是掌管人类的历史，
神是掌管人类的历史。
当然你再看下去但以理书，
当然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
他的预言 是按照历史这样准确兑现的，
他的预言是按照历史的准确来兑现的。
其实圣经里面一啲有好多有关乎世界预言都系好准确咁兑现咗。
其实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全世界上的预言都很准确的兑现了。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哋要好清楚。
我们要很清楚。
今日呢个世界纷乱，
今天这个世界纷乱，
我唔知道将来如何。
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但是我是很肯定一件事，
但是我们很肯定一件事情，
神是宇宙的掌管者，
神是宇宙的掌管者，
是历史的掌管者，
是历史的掌管者。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会乱来，
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不会乱，
实有它背后的含义，
一定有它背后的含义。
我们就应该无论在什么状态都安然，
我们就应该无论活在什么状态下都安然。
第二节，
第二节
他说主将犹大王约阿敬并圣殿中器皿的几分交给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罗地，收入他神的庙里面，放在他神的腹中。
他说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些器皿带到示罗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腹中。
示罗地，
是哪地？
原来就是巴比伦的旧称，
就是巴比伦的旧称。
啊，佢老，你知唔知圣殿里面所有器皿都系金做噶？
你知道圣殿当中所有的器皿都是金子做的？
价值高昂，
价值高昂。
佢攞咗部分金做嘅器皿，
他拿了一部分金做的器皿，
佢拎嚟放喺佢神嘅殿里面。
他拿来放在他神的殿中。
其实喺旧约都有一个近似嘅故事。
其实，在旧约有一个近似。相近的故事
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五章一至四节，
就是撒母耳记上的五章一到十，
好得意嘅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很有趣。
好啦，我哋一齐读，
我们一起读。
非利士人将神嘅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实特，非利士人将神嘅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嘅旁边。清早，亚实特人起来，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念伏于地，就把大衮迎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念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栏上截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嗱，呢件事好有趣。
这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讲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
就是说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
以色列人为了确保他们赢，
以色列人为了确保他们能赢，
即是他们其实没有得到神的吩咐，
其实他们没有得到神的吩咐，
当时叫两个祭司抬住约柜出征，
当时就让两个祭司抬着约柜来出征，
怎知打败仗，
谁知打败仗，
被非利士人掳走了个约柜，
非利士人把他们的约柜掳走了，
然后呢他们就拎回个约柜，非利士人就放在他们的神的庙里面，
然后非利士人就把约柜抬到他们的神的庙中。
啊，原来呢在旧约的世界，
原来在旧约的世界，
他们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的神，
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的神。
啊，他们其实是拜多神的，不是拜一神，
他们其实是拜很多的神，并不只是拜
一个神，只有以色列人是拜一神的，
只有以色列人是拜一个神，
但是他们多神里面总有一个神是最大的，
但是他们多在众多的神中总有一位神是最大的。
两个国家打仗，
两个国家打仗，
打赢那边仗即是代表我的神智慧，
打两个国家打仗，打赢了那一方就代表他们的神是最厉害的，
打输了的国家即是说他的神及我的神，
打输了那个国家就表明他们的神不及我们的神。
原来在旧约时代人的观念就是在地上无论发生什么事 在天上就是那些神又发生同样的事的。
原来在旧约的观念中，当时的人认为原来在地上发生什么事，他们的神在天上也发生相同的事情。
但是这里讲到他们将约柜抬进大衮的庙，
这里说到他们把约柜抬进了大衮的庙，
其实就是要耀武扬威嘛，
其实就要耀武扬威，
我的神大过你的神嘛，
我的神比你的神大，
我已经将你的神的约柜都掳了回来了，
我已经把你的神的约柜都掳下来
了，谁知第二天打开道门，
谁知第二天打开门，
他就发现那个大衮的像跌了落地，
他们就发现他们大衮的神像 掉在地下了。
佢最紧要嗰个形容面伏于地啊。
最重要的形容是他的脸伏在地上。
是咩意思咧？
是什么意思呢？
即系话呢个大衮臣向呢个约柜下拜。
就是这个大衮臣向这个约柜来下拜。
哦，于是佢哋咧就将个大衮个像咧再摆翻喺原处。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大衮的像放在原处。
啊，然后咧闩埋道门。
然后关上门。
一日之后。
一天之后。
再开门。
再开门。
个大衮嘅神就跌咗落地。
大衮的像又。又摔在地下了，
唔单止跌咗啊，
不单止摔下来，
打碎咗系咪啊？
还打碎了，
啊，佢头同埋两个手都断裂啦，
头和两个手都断了。
其实呢一度神去话俾以色列人听，
其实这里神告诉以色列人，
就嗰啲人嘅观念认为打败仗佢个神就唔计威，
那些人的观念认为他们打败仗，他们的神就不够威武。
但系神话俾人听，
但是神告诉人，
佢嘅。我哋所相信嘅神，无论喺咩状态、咩地方，佢系唯一真神。
我们的神，无论他在什么状态、什么地方，他都是唯一的神。
同样，同一个故事发生喺但以理书。
同样，同一个故事发生在但以理书。
啊，佢呢个尼布甲尼撒将嗰啲圣殿器皿带翻去佢神嘅庙里面。
这个尼布甲尼撒把以色列人圣殿当中的器皿带回他的神殿中。
啊！而且收落府库，
而且收入到库中。
如果你读但以理书，后来提到一个巴沙撒王，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之后的，
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之后的。
啊，佢咧因为太过骄傲，
佢
就叫人拎咗府库里面圣殿拎翻嚟嘅器皿，
他就叫人。在他的库中拿出当时在以色列国掳回来的器皿，
还要来饮酒用，这个行为羞辱了天上的上帝，于是故事的发展就说有指头写字在墙壁上面，这个故事我们迟些慢慢再讲，所以我们从这个事件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神是掌管人类的历史，无论信或者不信，他都仍然掌管历史，他是宇宙的主宰，在第二节和第九节，你看到我写大了个字啊，红色的，
你看到我特别注出来的红色的字吗？
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们不是去了外国，于是他自己信的神就好像什么都没有，
并不是他们被掳到外国，他们所信的神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而是第二节和第九节都强调所发生的事是有神有主在背后掌管，
而是在第二节跟第九节都强调到在背后有神有主在背后的主管。
我们今天所遭遇的，
无
论我们明不明都好，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都在神的计划里面，
原来在神的计划当中，
我们就应该在神面前安然，我们应该一心信靠，在前几日，
星期四，
因为我忙完整个复活节，喺忙碌嘅时候，我都唔可能兼顾教会将来去边度嘅问题。
在忙碌的当中，我没有兼顾到将来教会要去哪里的问题。
我一直计划紧就系星期四嗰日，我要出去为教会寻找地方。
我一直计划在星期四的那一天，我要外出为教会寻找地方。
我一直在计划里面，我都有祷告。
一直在计划当中，我有祷告。
咁我就预备我出去咧，第一个地方要去嘅系 Riverwood Community Center。
我预备我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 Riverwood 的 Community Center。
其实喺我哋离开嗰个地方嘅时候，嗰个地方其实系好多人租嘅。
那个地方其实是很多人要租的。
我哋租嗰阵时候已经有人话五群人申请，我哋攞到。
我们在租的时候也有五群人一起申请，但是我们拿到了。
我都觉得我哋冇可能再翻去。
我觉得我们没有可能能回去了，
因为那个地方非常适合。
因为那个地方非常适合。
吓、啊，有一个礼堂，有一个房。
有一个礼堂，有一个房。
非而且大家好熟悉。
而且大家也很熟悉。
咁我就选择我第一站我要去嗰度。
所以我选择我第一站要去那里。
当我走入到去问你有冇地方喺礼拜日租俾我哋。
当我进去问他们有没有地方在礼拜天可以出租给我们。
那个人点答我呢？
那个人怎么说呢？
啊，好奇怪，嗰日坐咗个中国人嚟嘅。
很奇怪，那天坐了一位中国人。
佢就话喺疫情里面咧，我哋礼拜日系唔租出嘅。
他说到在疫情当中，我们礼拜天是不出租的。
即是话冇人用咯。
就是说没人用了。
咁跟住佢就同我讲。
接着他就告诉我。
佢不如咁啦。
要不然这样
吧。我俾份申请表嚟。
我给一份申请表给你。
因为咧，我哋喺疫情上面唔租出咧，我哋仲未决定到几时开始租俾人哦。
因为疫情当中我们不能出租，所以我们还没决定什么时候能出租。
啊，咁于是咧佢就话嗱，我俾份申请表你，你快啲填啦。
于是他就说我给份申请表给你，你赶快填吧。
你填完快啲交翻嚟。
你填完赶快交回来。
咁我就拎住份表去开会。
我就拿着份表去开会。
去问下佢哋，我系开始租翻俾人未？
去问他们，我们开始。他们就拿那份表去开会，问他们几时可以出租。
因为你没人申请的时候呢，他们就不用那么急去想这个问题的嘛。
因为没有人去申请的时候，他们并不用这么急去考虑这个问题。
我想想，我揸车这么远来到这里，我当然最好过一天完成这个工作咯。
我就想我开了这么远的车，当然是一天就能搞定了。
于是呢，我就走了回来教会呢，坐下来填了份表。
于是我就回来教会，把这份表填好了，
然后交翻去，
然后交回给他。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经历呢件事嘅时候，我觉得我哋嘅神看顾我哋。
我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神在看顾我们。
除非佢哋系唔打算再租出去，
除非他们不打算再出租。
但系如果而家疫情咁稳定，佢再决定租出去咧，我相信咧，我哋系第一个申请者。
但是如果现在疫情这么稳定，如果他们决定在出租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是第一个顾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有其实身边都好多人同我讲，哇！喺我哋五月底要走啦，好紧张，我唔知几去边噶嘛。
其实身边也有很多人告诉我，我们五月底要搬迁了，不知道去哪里，应该是很紧张。
啊！但系我感谢神。
但是我感谢神，
因为神早已经预备。
因为神早已经预备。
那个地方原来是没有人用的。
原来那个地方没人，没有人用。
开放的。
只差他几时会开放。
所以呢，现在我们是等着消息。
所以我们现在是等消息。
但是这个是不是长远的地方呢？
但是这个是不是长远的地方呢？
这个不是一个长远的地方。
这个并不是一个长远的地方。
教会总是要有一个真的属于自己的地方。
教会总是要有一个真的属于自己的地方。
所以我们应该继续祷告。
所以我们应该继续祷告。
求神为我预备将来最终的家。
求神为我们预备将来最终的家。
我们相信神是掌管万有。
我们相信神是掌管万有。
掌管历史。
掌管历史的。
我们凭着信去等候。
我们凭着信来等候。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既然神是掌管历史的人，就应该用绝对的信靠来回应神。
既然神是掌管历史的人，就当以绝对的信靠来回应神。
我们一起读三至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三到十节。
王吩咐太监长亚斯庇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俱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太族人但以利、哈拿尼亚、米沙尼、阿撒尼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利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尼为米撒， 称亚撒尼亚为亚伯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们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们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他这里讲到太监，
这里说到太监，
其实的意思是内神啊，
其实的意思是内神，
即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太监，
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太监
啊，他是有家室有儿女的，
他是有家室有儿女的，
他负责王嘅王宫里面一切事务，
负责王宫当中的一切事务。
我读呢段嘅经文，
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
我对但以理同佢三个朋友有一个基本上嘅认识。
我们对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有一基本的认识。
咩认识咧？
什么认识呢？
啊，年少咯。
年少。
啊，大概咧系二十岁以下。
大概二十岁以下。
仲有系冇残疾喎。
而且没有残疾
的，即是体格健全啊，
就是体格健全，
相貌仲要俊美，
相貌还要俊美
啊。咁除咗咁之外咧，仲要通达各种学问。
除了这样之外，还要通达各样的学问。
知识聪明具备，
知识聪明具备。
佢哋本身系出于皇族贵胄，
他们本身是出于皇室贵胄，
被掳到巴比伦，
被掳到巴比伦，
在皇宫里面服侍皇帝，
在皇宫当中服侍皇帝。
啊，我哋睇呢啲嘅资历咧，我哋真系知道，所以点解我头先揾个公仔揾到咁靓仔咧？
我们看着这些资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刚才找的照片那么英俊啦。
相信但以利同佢三个朋友非常之。又即系又叻又靓又醒啊，齐晒噶啦！
啊，就是相信他们三位，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都是高富帅。
喺呢个经文嘅里面，
在这个经文当中，
啊，佢话要教佢哋认识加勒底嘅文字同埋言语。
他说要教导他们认识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
甚至将王嘅饮食每一日都派俾佢哋。
甚至于把皇的饮食每天都派给他们，
养足三年，
养足他们三年。
你想想做亡国奴都做得挺快活的，是不是？
你想象一下做亡国奴都很快活
啊，有什么理由养三年还要吃皇帝的饮食这样才去做工呢？
为什么 有什么理由会养他们三年，每天还吃皇帝的饮食，三年以后才去做工呢？
啊，你慢慢去思考你就会明白为什么，
你慢慢思考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样。
他为什么要教加勒底的文字语言给他呢？
为什么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呢？
除了沟通之外，
除了沟通以外，
还有意思的，
还有意思的。
其实是一个文化上面的侵略来的，
其实是在文化上的侵略。
我很记得以前呢，我以前的教会就每一年都跟西人教会一起合并崇拜的。
我记得我以前的教会每一年都会跟西人的教会合并崇拜，
啊，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咁有一次咧，完咗崇拜，我同佢执事倾偈。
有一次我完了崇拜，跟他们的执事谈话。
咁我就话啦，哎，不如我哋 to have a cuppa 咁啦。
我就告诉他，不如我们什么？
去饮翻，饮咖啡咧。其实
我们去，要不我们去喝杯咖啡吧？
吓，咁嗰个执事点答我咧？
那个执事怎么答我呢？
佢话 have a cuppa 唔系净系饮杯咖啡。
他说 have a cup 并不只是喝一杯咖啡，
原来西人的意思不是指到喝咖啡那么简单的，
原来西人的意思并不只是喝咖啡这么简单。
大家坐下来聊一下天啊，
他是这个意思，是大家坐下来聊一下天。
喂，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文化，是吗？
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文化，
语言背后的文化，
语言背后的文化。
那为什么要教他加勒底的言语和文字？
为什么要教他们加勒底的语言和文字呢？
其实是不单止叫他能够讲听得明，
并不只是让他们能够说听得明白，
而是在文化上面去洗他们的脑啊，
而是在文化上帮他们洗脑
啊。那除了这样之外，
除了这样以外，
他还要给皇帝的饮食给他，
他们还要给皇帝的饮食给他们。
我们说哇，在做得奴隶都做得开心的，
我们就会说，啊，做奴隶也很开心，
皇帝饮食一定是很好啊，
皇帝的饮食一定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你看下去呢，
但是如果你往下看呢，
啊，但以你是决定不饮，不要那些饮食的。
但以你是决定不要那些饮食的。
你为什么这么蠢？
你会说为什么这么笨？
其实有原因的。
其实是有原因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宗教上面的改变来的，要他。
其实这个是让他们在宗教上有一个改变。
犹太人到今日为止，
犹太人在今天为止
按照住旧约圣经的律法来到饮食的，你知不知道？
人家按照着旧约圣经当中的律法来饮食。
他们是不吃猪肉的。
他们是不吃猪肉的。
因为旧约讲得清楚，不准吃猪。
因为旧约说得很清楚，他们不能吃猪。
他们是不吃有壳的东西和有轮的东西，没轮的东西。
他们是不吃有壳的东西和无鳞的东西，
所以今天那些龙虾啊、蟹啊那些跟他们无关。
所以今天的龙虾与螃蟹跟他们无关
啊。那当然他背后有原因，今天不讲。
当然背后是有原因的，今天不说了。
那相信呢，巴比伦人是什么都吃的。
相信巴比伦人是什么都吃的。
黄膳里面一定有我刚才所讲的东西，
黄的膳食当中一定有刚才我说的那些东西。
他一定要放弃以前以色列人对神的信，他才能够吃到王的饮食。
他们一定要放下以前以色列人对神的信，才能够吃下王现在的饮食。
这个是一个宗教的侵略来的。
这个是一个宗教的侵略。
另外，为什么拒绝王的饮食？
另外，为什么拒绝王的饮食？
他不想倚靠王。
他不想倚靠王。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要依靠的是天上的神。
因为他要依靠的是天上的神。
除了这样之外，
除了这样以外，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他这里讲到他全部都改了名字，帮我们
这里说到他们为他们全部的名字都改了。
你知不知道在旧约圣经呢，很多人都的名字是用个耶字开头的。
你知道旧约圣经当中很多人的名字都是耶字开头的，
是不是？发不发现啊？耶户、耶何、耶大、耶利米，全部都耶的，
很多都姓耶的。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们的文字发音里面，耶是耶和华的耶来的。
因为在他们文字当中的发音，耶跟耶和华那个耶，
他的名字和他的信仰、他的神直接拉上关系。
他们的名字跟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神直接拉上关系。
他要改晒他们的名字，
他要把他们的名字全改了，
就去到他们的神那 那些名里面，
就去到他们神的名字当中。
所以呢，你看到但以理是神审判。
但以理
这个意思，
但以理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审判，
叫做伯，改做伯提莎莎，
改成伯提莎莎，
伯就是马杜太太，求你保护皇帝，
意思就是马杜太太求你保护皇帝。
马杜原来是巴比伦最大的神，
马杜原来是巴比伦最大那个神
啊。佢哈拿尼亚，
哈拿尼亚
系嘅意思就系耶和华施恩，
意思就是耶和华施恩。
啊，佢改做沙德拉。
他把他改成沙德拉。
沙德拉意思是我害怕马杜。
沙德拉的意思是我害怕马杜。
米沙利，
米沙利
的意思是谁像神，
意思是谁像神，
而改做米撒，
改成米撒。
米撒的意思是我没有任何价值。
改做米撒的意思是我没有任何价值。
亚撒利亚，
亚撒利亚
的意思是耶和华帮助，
意思是耶和华帮助我。
亚伯尼哥，
亚伯尼哥
是尼波的仆人，
是尼波的仆人。
尼波是他们的偶像，
尼波也是他们的偶像。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他整个语言、文化、宗教各方面的教育。
所以你看到他们整个语言、文化、宗教各方面的教育，
其实是要以色列人彻底离开他们的信仰，
是其实是要以色列人彻底离开他们的信仰，
完全进入巴比伦的宗教信仰的范畴，
完全进入巴比伦的宗教信仰的范畴。
啊，这个是彻彻底底的洗脑。
这个是彻彻底底的洗脑。
但是但以理决定，
但是但以理决定
不屈服在这些洗脑里面，
不屈服在这些洗脑当中。
他不吃黄食黄饮，
他不吃黄食黄饮，
他坚持对神的信任，
他坚持对神的信任，
忠心倚靠，
忠心倚靠。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些带来我们很大反省，
这些带来我们很大的反省。
我们今天去反省今天的教会，
我们今天来反省我们今天的教会，
我们有没有受到世界的洪流所要充满呢？
我们有没有 受到世界上的洪流所冲没呢？
我有没有完完全全留在圣经的真理的要求底下呢？
我们有没有完完全全留在圣经的真理要求当中呢？
圣经教我们什么呢？
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呢？
我们要去传福音。
我们要去传福音，
不是传了算，
不是传了就算，
而是要将真理教导他们的，是不是？
而是要把真理教导给他们，
教导他们去遵守的，
要教导他们去遵守。
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
我们有没有这么做呢？
因为我们只是建立了一个群体，
又或是我们只是建立了一个群体，
我们顺应世界潮流的走势，
我们顺应世界 潮流的走势，
顺应人心，
顺应人心，
并没有负起神要教会在地上负上的责任呢？
并没有负上神要教会在地上所负的责任呢？
今天我们要好好反省，
今天我们要好好反省。
在第八节，
在第八节，
但以利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但以利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第九节，
第九节，
神使但以利在太监长眼前蒙恩，为受怜悯。
神使但以利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因为但以利决定不玷污自己，
因为但以利决定不沾污自己，
完全忠心于神，
完全忠心于神，
带来的结果，
带来的结果，
神使到他们蒙恩，
神使到他们蒙恩，
得怜悯，
得怜悯。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可能今天面对世界各种，我们有很多的忧虑，
可能我们现在面对世界上的各样问题，我们有忧虑，
或者甚至于我们觉得啊，我们需不需要顺应世界的走势，
或者我们会觉得我们需要顺应世界的走势吗？
但是但以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但是但以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昔日的神和今日的一样，
昔日的神跟今天的一样，
当我们依靠祂，
当我们依靠他，
我们立志忠心于他，
我们立志忠心于他，
神就会叫我们蒙恩宠，得怜恤。
神就会让我们蒙恩惠，得怜恤。
今天的结论，
今天的结论
是马太福音25章21节，
是马太福音的25章21节。
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是吗？
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
是才干的比喻，
是才干的比喻。
神耶稣对那些尽忠的神的人怎样回应？
耶稣对那些尽忠的人怎么样回应？
好，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启示录2章10节，
启示录的2章10节，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探，你们必受患难10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10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我们活在一个不信的世界里面，
我们活在一个不信的世界当中，
那行事为人道德准则完全和圣经里面的是有很大的距离，
我们的行事为人道德品质的准则完全跟圣经当中的真理有很大的冲突。
如果我是好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一样，我是立志忠心于神，
如果我们好像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一样，我们立志忠心于神，
无论我今天遇到多少的艰难，
无论我们今天遇到多么多的艰难，
最后我们会得到神的称赞，
最后我们会得到神的称赞，
我们会跟神一起享受快乐，
我们会跟神一起享受快乐，
得到生命的冠冕，
得到生命的冠冕。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神啊，我求你帮助我们，
神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将你的话打开，
把你的话打开，
在今天这个时势的里面，
在今天这个时势的当中，
叫我们能够按照着你的心意而行，
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而行，
求圣灵赐给我们勇气，
求圣灵赐给我们勇气，
愿意忠心倚靠神，
愿意忠心倚靠神，
去经历今日所面对一切艰苦，
去经历今天所面对的一切艰苦，
因为爱神从无撇下我们，
因为我们的神从没撇下我们。
他是历史的主，
他是历史的主，
他最后会将到各种的恩宠带到我们面前，
他最后会把各种的恩宠带到我们面前。
求圣灵帮助，
求圣灵帮助，
赐我们信心，
赐给我们信心。
祈祷奉主的名求，
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